朋友，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接下来是陈丰清牧师主讲的《路德记归纳法查经》，请你预备好圣经，认真聆听神仆人的教导，把握释经原则，更准确地理解圣经，成为讨神喜悦的忠心仆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 comparison 是一个很重要的。那当时的人，当他结婚了以后的预言啊，这一个所讲论的祝福的话，没有想到呢，在后世以后成为一个什么应验出来的一个预言。我觉得这一个比较是，还有没有什么这一个相同意义的这个比较？这个是比较还是对照？相反意义的对照，你今天讲了几个都是相反意义的对照，你醒还醒着吗？还醒着 ，OK。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他这里所对照的他玛，对不对？他玛从犹这个犹大呢生了他的后代，那这个呢就说明了这个他玛是有意的，对不对？是有这个，不是我说的不是故意的那个意，而是公义的意。就是他尽了他自己的责任，他尽了他自己的责任呢，然后呢，他在上帝的面前成了上帝的喜悦。那我觉得路德在这里也是一样，他知道自己为人妻子的责任，丈夫过世了，他呢，以色列人有这个传统，他呢要为了他丈夫以及他的夫家留后，而且呢要把他们的地呢要把它赎回来。所以你看，他的嫂嫂离开了，但他承担这个责任。这个当时的风俗习惯呢，这个也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对不对？啊，特殊的例子，我们今天当然都没有用这个，但是呢，我觉得把这一个他玛拿来跟这个路德比较，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使得他们呢，在一个对的关系上而实践出来的责任啊，被称为义的光景，在他玛的身上是如此，身上也曾有这样的一个教导和真理。那对于这个的这一个相同点的这个比较，为什么可以做相同点的比较，然后呢能够加强？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看一下相异点的有没有？已经尚有临场的两点，先前的这个拿俄米跟什么从摩亚地回来的拿俄米，但是他不久又恢复了什么？又恢复了拿俄米哈。这个厄尔巴跟这个路德的比较，对不对？对照，你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吗？这个很有意思的，你看这个第十五节啊，第一章第十五节，拿俄米说：“看来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了啊，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啊。”这个所拜的神呢，那原文呢是复数，但是呢，路德所说的“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原文是单数。所以他在这方面算是分得清楚了，对不对？他在这方面算是分得清楚，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啊。我刚刚呢，突然想到有一个需要给你们做矫正就是我们刚刚看提到那个“看”这个字眼的时候，我们说那个第一章十五节，我好像没有列进去，有没有？没有第一章十五节有一个看啊，我们中文有翻出来，是不是要把这个加进去？所以看啊，这个在路德记的里面呢，一二三次都有总共出现五次对不起，这是我的疏忽跟好在我回到厄尔巴跟路德的比较里面，但厄尔巴是不是马上呢？这个他婆婆跟他们讲回去的时候，他就说回去呢？他是东方人，习以为常的这种客套呢，总是要什么？不然讲说好，那我你记得，我本来就想回去了，但是你我不好意思说你这样婆婆，你既然这样说，那上帝赐福你了他就掉头就走，还是表演一下然后还是什么？还是他也的确想说婆婆这个要回去，他也跟着回去。这一点我们就没有足够的资料来证明，对不对？但是呢，经过婆婆的一番劝诫以后呢，她就什么，她就走了。而且呢，她要走的时候还跟婆婆怎么样，抱着放声而哭，这个放声而哭她不是，
看看他，
其他人再看他，再哭一下，啊，并不是这样，他是放声而哭啊，所以至少表现出来呢，他啊跟这个跟婆婆的关系也不是那么恶劣，对不对？但他还是回去了，最终还是回去了。厄尔巴所代表的，我们可不可以说是一个啊现实的这个顾虑或者考虑而有很。可以说是在人性当中很自然的一个表示。路德的这一个的奉献，路德的这一个真实的态度，这可能是相当的没有顾虑到后面的代价，是不是？他相当有可能对他婆婆所说的那一切的当中，他呢可能想过，因为他婆婆说了，的确他婆婆不可能再有孩子。就是有的话，孩子也不可能再养大，对不对？所以等于对他来讲，他婆婆所说的情形呢，所想到的情形呢，他都什么？他都大概都考虑过了，只是他没有想到，人所想象的是那样的有限，上帝给他另外一些安排，一步一步在那个整个蒙恩十岁的过程的里面，在十岁的过程的当中蒙上帝的恩典的，我们一而再来看到上帝这样安排。上帝这样安排，上帝这样子安排，所以使得呢，路德往后的恩典远远的大过先前所受到的苦难。厄尔巴，你现在就很困难，在用一个假设的 hypothetical 的想法，他如果跟路德回去，会不会遇到这样子的福分？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一件事情是，厄尔巴已经离开了。这是一个，在一个这个啊比较现实的光景当中的一个抉择。对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样从厄尔巴跟路德的比较里面学一些功课？上帝是不是让我们所走的路都让我们清楚有我们的他看法？有时候我们东求西求的，似乎前面的方向都看不太清楚，对不对？那上帝在这里就让我们学习一件事情，让我们呢所看到的看到上帝，所看到的就是在上帝的面前对上帝的认识而产生的信心。我可以告诉各位，这个不容易学。我最近为了一件事情，在上帝面前祷告，我跟上帝谈判了，你知道吗？我跟上帝讲说，到三月的时候这件事没有结果，我就必须采取另外一个行动。结果很有意思，当你在祷告，你要去 check mail 的时候，心里还蛮紧张的。结果呢，你三月一号去 check mail 的时候，原来二月底那个信件你就已经到了。上帝照着你自己的祈求，照着你心中的盼望，上帝为你成就。但是很有意思哦，你如果祈求，譬如说祈求一个东西100分，上帝常常给你95分。我不是讲我的功课了，我的功课从来没有那么好过的，不过也不差的是。我常常跟我的孩子讲，跟我的女儿讲说，哇，你 straight A， 我说爸爸也是 straight， 不过是 straight C。我们也是 straight 的，是不是？但是那件事情上给我一个提醒，你说啊，你信主已经36年了，快要40年了，你当传道人已经33年了，那么你还要学这个，还需要的。因为什么？现实啊，现实是一个很 powerful 的东西。你说现在单身一个人没有关系，我有这个难处挨了几天就过了，对不对？但是呢，你有家庭，你有你承担要去做的，对不对？你不能就随随便便就说，哎，这个赖着不管，没有办法这样。那因此就是需要去面对。那需要去面对的当中，你需要有智慧，但是需要有勇气，也需要什么？需要一个很重要，从上帝来的信心。那一种信心，经常是在考验的当中。碰到事情 ，when we are on trial， 当我们在试验的当中，你就会发现每一个人的真实的情形就会变成。真的，这个是再现实不过的事情。你说你圣经读了100遍，事情真正临到的时候，你发现你被放在考验的里面。真正事情临到的时候，你发现你被放在天平的里面，一称就称出来你的智慧有多少斤，你的勇气有多少斤，你在上帝面前的勇气有多少，很快的明显出来。那我们看到路德在这里有一个抉择，哇，这个抉择真的，坦白说，真的是有点破釜沉。他一去，你说有什么盼望吗？他婆婆不可能再结婚，再结婚也不可能有孩子了。他 还有孩子的话，这不可能再等到他长大，对不对？等到那孩子长大成人了，可以结婚了，变成路德开始老了，所以几乎盼望什么都没有了。那上帝呢，就在他的心中是把那首诗放在他那里，我的恩主啊，我要跟从你。我自己常常开车的时候常常唱啊，有时候给我一些很深的提醒。 OK， 好了，除了这一个的这个比较以外，还有没有别的？还有没有别的对照？这个对照以外还有没有别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对照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对照，伯阿斯跟什么？
跟另外一个至亲的
亲属。我们讲过那个没有名字的至亲的亲属啊，伯阿斯叫那个人叫什么？某人啊，很有意思，某人啊。我看英文的就没有说 Hi people， 没有，这个的英文翻译就很直接，把它翻作那个 closest 的那个 relative， 很客气的这样翻。那波阿斯跟那个人有什么对照？
人就是一个人以为啊，一个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
一个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很会打算盘，对不对？啊，他也讲说，那块地呢要买赎回来，口袋一拿出来，抢，这个可以做买卖啊，这个可以出钱的啊。等他这个算盘一收起来以后，嘿，这个波阿斯讲，你如果要赎那一块地，那一个摩亚的女子也要娶啊。哦，算盘再拿出来，哇，弹了几下，打了几下，还有这个不行啊。
那这样波阿斯更厉害
啊，
他人才两得，他得了地。
哈哈哈哈哈！这也是对他的产业有爱啊，因为
要分家产。
既然对他的产业有爱，对波阿斯的产业有爱，因为他这里讲的明白啊，波阿斯有讲，因为我想你当时的习惯是这样子，因为他。等于说是照顾他，对不对？可是他要把那个拿奥米名下的财产还给他们，但拿奥米的孩子，这个儿子的名分才会留在他族里嘛。所以说，等于说他是出钱替人家买东西。你有没有听懂这个话？等于说他出钱，但是你买下来是要送给人家的，
是他儿子。
OK。不过他说的也是有点道理，人才两得，
还是没有人是得到了。不过得在我想，
只他儿子的有，
也是照顾他，等于照顾他的他最亲近人的家属，因为这样他才能够有后嘛。
对，
但他这不是在讲嘛，这样他才能够有后。
对，
所以说他也是替人家生儿子。
前面骗了还是帮人家赚钱了、
可是他最后家谱还是记得是波阿斯、所以说在一个
是啊，所以说等于说他也就是说他所得到的
恐怕不是第一个儿子啊，
他也没想到他会变成是大卫的家谱嘛，这是他得到的宝物。
波阿斯怎么想到这个？
我早就已经听到路德的好名声
了、听到路德的好名声，
他爱慕他
啊，名字来，名字补充一下。
没有，
你们三个坐在后面啊，这个摄影机不对的，这三个。
哎呀，听到讲话。
啊，你分享一下，你觉得为什么波阿斯为什么对路德那样子情有独钟？
一见钟情吧。
在恋爱当中的人问他怎么答，我就跟人讲说他情有独钟，你就把他变成一见钟情，肯定是没回答嘛。我就是为什么他对他一见钟情？
他有计
啊，
早就已经喜欢了。
谁比我更厉害？
谁？你说谁？谁？
没关系。
我
是早就喜欢路德，就是他，你看从先听到他的名，就说他是一个很好的女。然后后来他去
见到
就是去捡那个
麦穗，
然后他还叫他的仆人就是要漏多一点，特意漏多一点的去帮他捡，就是
偏袒吗？
我讲到路德说他不能喜欢他，他这里有讲嘛，他会讲他讲到路德怎么样对待他婆婆，对不对？第二个他讲了他你还投靠耶和华，对不对？第三个你可以看得出来哦，虽然说最后呢，我想是他们的媳妇，然后你不是叫他媳妇怎么样去 准备亲他的亲近，怎样接近波阿斯吗？波阿斯没有马上就他说有一个比我更亲近的人，要他如果他不接受你的，也就不照顾你，我才照顾你。
但这一个跟他所说的还是不一定完全冲突哦。
Yeah.
因为在法律上他是要遵守这个他的之间的接触。那么 Candice 所说的就是说波阿斯对路德一见钟情啊。奇怪，你们结婚的什么看法都不一样、
啊。其实他很急啊，他说他跟那个某人讲啊，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
哦，你怎么样？你怎么知道他讲话的口气像你那么急、啊？是你在急啊，是波阿斯在急啊？我们要问问路德，也要问问 Paula。
他没有讲嘛，我想相信那块地的是你，其实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也就是说，
第三
有责任必须照顾他们，是那个人以外就是他，
其次是他，
其次是他嘛，对，所以他分得很清楚。
对，我想这一点是对的，就是他自己知道那个分内的事，但是这一个仍然不能完全否定 Candice 的那种感觉。我这至少我同意一件事情，就是他对路德的那个好行为，他的那个的确是很赞赏。
对、啊、
是不是可以花过来变成一件重
心？
那我想问各位比较有经验的，
这个娶他就有点夸张了。就是比如说你听到一个人他很好，那不代表你会娶他，就是说他很好，但是也没有到那种地步，会说我的好的我又娶他。
这是他法律上
可能是当时习俗啊，就是当时习俗说这个女的都照顾他，他会娶他进门，这是他们当时。我不敢证明，这一定是说表示说他一定说看上他，或者男女之间的恋爱，这我不太认识啊。
Okay, 至少你我跳的那些就想
对 啊，
所以你看到、啊、结婚的跟没有结婚的想法都不一样。你看这两个，OK， 好了，我问的那个不是一见钟情啊，你们可不可以不要跳那么快啊？慢点来，不慌不忙吗？我们潘叔叔有什么补充说明的？依照你的经验来看，这应该怎么了解这种心态？
两边都是
那种心态。这个问题要我太太在的时候问
他。哦，这样子，好，我们下一次请潘大嫂来给我们解答这个疑难。
电话
录起来了，
电话几号？
我至少我们都可以同意的是，路德的美德啊，的确是一个已经临近的人都知道，对不对？他不只是对他婆婆好。而且他还信靠他婆婆所信靠的上帝，这个对他来讲是很大压力。你看圣经里面几次提到摩亚的女子这个称呼，对不对？摩亚的女子这个称呼，似乎作者似乎要暗示我们说她的艰难，这一个就在不久之前，《申命记》里面已经摩西再三的重申，上一代的父母重申，到下一代的子女呢，摩西还继续重申。摩亚人、亚门人时代不能入耶和华，但是这一个女子来了，那摩亚的女子竟然是一个信奉上帝的女子，竟然是愿意顺服自己的这个以色列人的婆婆啊！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的翅膀底下，所以你可以看到她的信德啊，信德呢，我相信很多人非常的赞赏啊。而且呢，这个波阿斯也说了。啊，谈到这种感情的事，那少年人你也没有跟随啊，对不对？啊，他呢，这个少年人喜欢去喝啤酒的，他也没跟随。
眼光很高。
他那个在请潘大嫂来再解答这个，眼光很高啊。你觉得路德有这一种那个吗？至少我们可以发现路德的美德因为信而有的美德的确呢是使得波阿斯呢那么样子欣赏。我们讲过波阿斯去找那一个致敬的亲属的时候，那个作者似乎要告诉我们他的口气非常的急，对不对？于是连续三个的这种口气似乎来表明他在上帝的面前他要做这件事情，而且要把这件事情做完。他觉得他这个责任已经有了，那么呢他呢就这个要尽快的去完成。请看一下啊，这个那致敬的亲属呢致敬的亲属呢对他所说的话请看那个第四章。 OK， 第六节哈、哦，那人说，我们一起念经。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哦，你看，哇，这里这十几次的这个赎啊，玛雅，都是出现在第四章这个段落。这里我们中文说，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啊。那么呢，这里呢，在有的英文的翻译的里面，像这一本呢，他就这样翻的，我觉得相当的有意思。我呢，念给各位听啊，这是第四章啊，第六节啊，第四章第六节他这样说啊。然后这字句的亲属说 ，I cannot redeem it for myself. Please, I jeopardize my inheritance. 然后他讲说 ，redeem it for yourself. 他说 ，you may have my right of redemption, for I cannot redeem it. 他说 ，you have my right of redemption. 我要赎的这个权利呢，你可以有。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个波阿斯呢，他的心呢，他的确你觉得说这件事情他愿意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蒙上帝赐福的人 ，OK， 他也不会像这一个至亲的亲属一样去算计，对不对？去算计。我并不觉得说厄尔巴跟这个至亲的亲属的这一种算计是一个绝对的错误，但是他们至少缺少。整个的在看他们，除了现实的这一个需要有去算计之外，他们没有把他们的眼光。路德在这件事上有所突破，然后那一个波阿斯有所突破。Yes，
你应该念的英文感觉起来好像是一个他的权利，但是在中文上面翻译好像是一个义务。到底哪一方面您觉得是比较？
那这个 right 呢？不一定只有翻译的那个权利而已。这个 right 呢这个字眼，我相信也可以当做他的应该有的 obligation， 但是这个 obligation 是可以放弃的。的确是在当时是可以放弃，所以那一个呢，不是一个对他们来讲呢，是一个他应该做的，但是不是一个 absolutely must。所以他可以放弃。那么他放弃的时候呢，就第二个，对不对？所以呢，他讲他如果你要尽你的本分，如果他不尽你的本分，我指的耶和华上帝来发誓，我一定尽这个本分。所以波阿斯跟这一个那至亲的亲属呢，是很不同。
所以你指的是指道义上的责任。
是在法律上，在当时不是说法律的，当时在民这个所谓的民法这个民俗方面他们的这个责任。我们现在的时间呢差不多快20分钟，我们剩下的还有剩下10分钟呢，我要跟各位讲，读一本一卷书啊，读完了以后你一定要设法研究一些专题，因为有时候在一本书的里面呢，它会在记载的过程当中凸显出一些可能不是跟主题有相当有关系的专题，你可以拿出来读。OK， 譬如说举一个例子啊，在路德记的里面，你可以试着读啊人物，来人物，试着你可以读什么？读路德记的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对不对？这一本书我们刚刚稍微讨论了，跟昌佑这些弟兄姊妹我们讨论，写这本书似乎给我们看见是比路德晚期以后的著作。对，那他的目的是在哪里？那一个目的本身可能不是这一本书的一个很重要的重心，因为这一本书最重要的重心是要写什么？那个蒙恩十岁蒙恩的这个过程，对不对？因为他占的最大部分，四章的篇幅当中呢，他这个部分占的最大。但是这一本书呢，有另外一个的这个目的，这个目的可能是次要的，这个目的可能不是主要的。但在这本书呢，似乎给我们看见，他似乎要提供跟大卫有所关联的啊一个信息。那这个我们可以找出来读。如果是路德记的话，还有什么专题你觉得可以把拿出来读？你们觉得还有什么专题可以拿出来读？第13节，我们一起念，请你们岂能等着他们？我们一起来念第一章第13节，请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这里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啊，那个有的英文的翻译里面说 For it is harder for me than for you， 就是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讲以及对我来讲，对我的困难的远远大过，因为我没有丈夫， 我没有什么任何的指望，对不对？你们还年轻，你们可以自己过你们的生活，你们还可以支持你自己的生命。从一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有一点点困难，从这里去驾驭拉赫米跟路德的信心，我觉得有点困难。我觉得我最主要的看法就是说，他们两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我会讲，我是不忍。
拉赫米到了后面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似乎让我们看到，拉赫米好像后来都是靠着路德。拾取麦穗了等等，这不过这些的看法啊，就是我告诉你，这一个归纳法的意义就是在这里，就是必须要把它足够的资料收集回来，然后做一个最客观的诊断，然后帮助我们做一个比较接近准确的一个认识。OK， 好，对拿尔米的这一个人物读经，另外一个呢有一个只是一般你看书的时候会看到的，就是路德记呢一直被拿来做预表的一个很典范啊，预表。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预言，对不对啊？预言，但圣经里面也有预表啊，像这一个赎罪记啊、五记里面，那么里面呢都有预表啊。有人认为节期也有预表啊，像圣殿，耶稣也说什么？你们拆我这殿，我三日呢要再建造起来，就是把自己跟圣殿呢做了一个什么某一些意义的等号，也就是圣殿呢来预表耶稣基督，是不是？那么有的人呢把这个路德记呢拿来预表教会和基督，那这一点呢我个人呢是有一点点保留，因为这个解释呢有时候你很困难看出来一个直接的关联，但是呢你把这一个看起来很像的，那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啊，很多人呢把路德代表的什么外邦的教会 ，OK， 然后呢在圣灵的带领底下，这圣灵呢就是拿厄米 ，OK， 这是预表，然后呢波阿斯是什么呢？波阿斯就是基督，那自己的亲属是什么呢？所以这一派解释的人就要去啊，犹太人。男主不愿意接受外邦人，是不是 ？OK 啊，有的人这样解释，有的人认为是人的肉体。那我觉得呢，这个犹太人那个解释可能比较接近一点。你看《使徒行传》里面，犹太人对于外邦人接受主的时候都有很多意见，对不对 ？OK。但是这个我告诉各位说，预表可以读，但是呢要注意解释，因为呢你不能把看起来相同点的当中是透过解释而很相同点当中就把它搭一座桥梁。带做起来，但是我是告诉各位，就是说有很多很多的注解书里面有这样提啊，现在连奸臣的所写的这一本书呢，它里面都有提，他认为路德记是旧约的里面除了摩西五经之外，这预表教会和基督人最明显的一本书。那我不是圣经学者，我是圣经的学生，那么呢，我读了这些学者讲的啊。我不是说不敢反对，只是要反对要小声一点，谨慎的说啊。OK， 好，我们今天呢的训练从昨天开始到今天谢谢各位的这个耐心。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